村里有不少人家都种有香椿树。西长那边，张大包、张有富和七成家都有，大曹家也有。莫不是他又闹是非？到了西长口，却看见张大包两口子正跟几个游客对阵。张大包媳妇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，手里还抓着一个大塑料袋子，里面一堆嫩嫩的暗红，正是香椿芽。一个烫黄发的女人声嘶力竭地吼着：
宝水村可了不得了，几颗香椿芽就敢要500块，咱们发到网上，叫全国人民都知道知道。嫩着香椿是金的还是银的？
另一个大花裙子女人说道：
啥种的？不过都是野香椿，就敢这么讹人？
张大包挥舞着胳膊，右手食指戳天吼着：
香椿有野的？你满世界打听打听，哪家的香椿不是种的？
张有富声不高，平平地在一边帮腔说：别以为这满山遍野的东西没主，都是有家的。大花裙子说：
哼，那既然有主，那咋不看好你家东西呀？
有富的媳妇儿说：
俺这里东西从不用看，不看就能随便拿呀，这是道理？
烫发女人说道：
嘿，这东西又不会说话，有主没主谁知道啊？
张大包说：
我贴了标的，你们看不见？
我赶忙上前细瞧一眼，果然香椿树干上贴着张小字条：请勿采摘，违者罚款。学得真快，有点想笑，忍住了。且听两队人马继续吵：
谢嫩小，谁看得见？没看见那是你的事儿，要是存心耍赖呀，看见了也当是没看见，不是眼坏就是心坏。
切，几颗香椿芽敢要500块，那才是心坏。没成想农村人心坏成了这。
我凑到大英的身边，大英这时候倒沉住了气，示意我先别说话。忽然被人碰了碰胳膊，原来是秀梅也赶了来。果然爱看热闹是国人本性。围聚的人越来越多，对方有人在拿着手机录，我悄声地告诉秀梅也录。秀梅说：
这能发网上，咱不得发点正面的？
我说：先留下证据，或许有用呢。他方才明白过来，赶快开路。对方那堆人里也有试图说和的，对张大包的媳妇说：
嗨，也不是啥大事儿，你就当这些人图个新鲜，替你摘了几把香椿，现在把东西还给你，不就中了？
张大包气得简直要蹦起来，抖着手里的塑料袋说：人群里边有人笑了，对方说：知道个谢就好。这话虽近乎耍无赖，不过也可见底气虚弱，然后就吵嚷着要村干部出面。大英方才上前简单的自我介绍后说道：
我也在旁边看了这半天，不用我多说，这理儿本也明白。俺们这山山岭岭看着虽大，老实说，一块土咖了都能找到主家，更何况这香椿。葱白一尺，椿芽一寸，都是最贵时，谁个不知啊？
嫩说俺们没吭气儿，这贴了标还不算吭气儿啊？啊，又不是眼不好，又不是不识字儿，到城里去平白无故的拿嫩家东西，嫩愿意呀？这井啊跌不到桶里头，说话都得凭良心。这两兜少说六七斤吧，市价是一斤30，粗算个整数，给他200块。香椿归你，算是不打不相识。克种。烫黄发的说：“
哎呦，这香椿看着就有气，我不要。
不要可以，钱得留下。
那没拿东西，凭啥要交钱啊？
这叫罚款。”
这就叫罚款。有啥资格罚款？
又进入一个罗圈架。大英吵村里人时，那话一嘟噜一串儿，和这些客吵的时候却有些卡。或许是要讲文明，有些挑字眼儿，便少了流畅感，也少了气势。正磨叽着，景区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到了场，面皮一黑一白，白面皮警察瞧着更领事些，干脆利索地按着大英说的断了案，要对方赔给张大包200块。对方还是梗着脖子问依据，白警察说：“
这事儿，景区里的村子发生的不是一两起，约定俗成的民情就是这。”也有按一颗牙10块钱计算的，保水这么算账可够厚道了。那要不就按颗算，你不服咱就留个案底，再去打官司。
对方方才罢战，付了钱，拎着香椿离开。临走的时候还悻悻地说：“
哼，你们这就是个土匪窝，还警匪一家。”
白警察伶牙俐齿跟怼道：“
造谣有风险，说话需谨慎，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一下。”
暂且是了。黄昏时分，杨镇长和孟胡子才一起回来，听了个端详，说不能放松，要关注网上不良舆情。果然到了7、8点的时候，一个地方的自媒体公众号就发了段视频，标题是几颗香椿芽要500，宝水村如此发横财。真是传媒时代的典型标题，内容自然是有选择的胡乱剪辑，浏览量却逐步攀高，网友们在下面议论的热烈，各种好词儿都出来了。杨镇长便召集开小会商量对应，我又被拉去列席，先商量回不回应。孟胡子说：“对方既然这样，咱们不能忍着，回应是一定要回应的，关键是什么态度回应。对方是民间态度，咱们也可以是民间态度。对方路有，咱们也路有嘛。秀梅办这事儿可够跟趟啊。”
秀梅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是清平姐指挥的好，有智谋，没想到还真能用上。”
大英说道：“
嘿，清平这也是庙后的窟窿神透啦。”
大家就都笑了。又商议了一番怎么回应，后来定下来的视频标题便是头茬香椿大肆强采，罚款200，应不应该。视频编辑是个有技术含量的麻烦活，由小曹来做，发布后网上风评很快就偏到宝水这边，等占到明显优势，已经是时近深夜。 老袁留杨镇长住一晚，说还有空房，空着也是空着，山路行夜车也不安全，不如明儿早起再走。杨镇长正推辞着，孟胡子说，先别说住的事儿，忙活到半夜，领导这晚饭还没吃嘞。
大英说，哎呦，这谁知道，还以为是吃罢饭来的嘞。
孟胡子说，哎呦，你还不如直接就说那几句套话呢，还是不抽烟，还是不喝酒，又是吃罢饭来的。发出这三连问的时候，他的口气突然换成了保水土话，学得绘声绘色，于是哄堂大笑。这在禹城是个人人皆知的老段子，其实早就听皮了，只有换成孟胡子这样的外人来讲，才能别生意趣。这段子原是讽刺一人吝啬，从不待客，怕破费烟酒茶饭。但凡有客上门，就先问，还是不抽烟，还是不喝酒，又是吃罢饭来的。以这三句来堵客人的嘴。后来又有加长版，说是有挑事儿的客偏不顺着话茬儿，故意说还没吃饭呢，吝啬鬼便继续吝啬，严严实实的把话茬儿给堵上。哎呀，吃罢就吃罢了，还是嫩好说笑话。说话间，我到厨房重新开了火，老袁亲自下厨，做了一小锅汤面，拌了两道凉菜，几个人就坐下来喝酒宵夜。共同碰过第一杯，杨镇长放下杯子长叹了一声，对大英说，
哎，这人红是非多，村红也是这，你可领教到了吧？今天这种事儿，以后恐怕少不了。干成了事儿就是这，有甜处，它也有苦处。
孟胡子说：“
算大账，那还是苦少甜多。总之是个好事儿，得好好积累经验。要是把热点争议用到了妙处，还能给咱做免费广告。关键是，咱得有理有据地把握好舆论主动权。”
杨镇长说，
这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啊，用这种事儿享受宣传红利，有点像刀尖上舔血。你们不知道我这心啊，那好比是悬吊在树上的一块肉，生怕树下的老虎给我吃了。
大英问，呀，老虎是谁？
杨镇长说，就是媒体嘛，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不好惹啊，是不是啊，狄老师？
大家就都笑了。我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你这叫咬了多少回呀，怕成这。他说道，
哎呦，这要是真叫咬了多少回，估计啊也能产生出抗体来，也就不会促成这。他就是没觉实在咬过呀，才整日里战战兢兢的小心防着。你是媒体出身，你清楚，有的媒体是真不中啊。你们可能都不知道，现在快递嫩多，我从来不亲自收。不仅是我，但凡乡镇领导都拒收快递，因为这里头啊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小报小刊的强制订阅，他们不由分说的啊，就给你寄来了杂志，附带着发票，只要你打开，
那就等于是默认订阅。
我们呢，一般都是放个两三天，再原封不动地退回去。
大报大刊不干这种事儿，他们都是有专门的发行渠道和专项资金，干这种事儿的报刊媒体，那一般都是行业性质的。
你说，你就在行业内部搞搞不中吗？啊，非得扩张到基层来，在地方上啊搞个啥记者站，难为他们去完成任务，叫他们又来难为我们。这有的呀，看我们不吃这套，还发威胁信息嘞。上面写着：“领导你好，3000元的友好支持费您安排了吗？给您添麻烦了。”哎，我假装没看到，不给他回。有的说啊，他是省电视台的下面什么频道的什么栏目的什么人啊，说这个省台领导啊已经开会决定要和我们镇上合作，费用呢也就是5000。如果您不愿意建立友好关系，请告知。我心说了，我咋不愿意和你们友好呢？我还愿意世界人民大团结呢。啊，不过俺也有个请求，就是这种友好不花钱中不中？
大家就又都笑了。
我便敬他，他一饮而尽之后说：“有的呀，威胁是空头的，有的是真威胁，端个相机啊就过来拍你的照，录你的音。都说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可咱们这蛋咋能没缝呢？有些个事儿啊，它还是臭鸡蛋筐嘞。你看这没处理好的垃圾啊，小河流的这个污染排放都是啊。既在农村，哪儿搓不出个泥蛋蛋来？这人家把稿子写出来了，把视频拍出来剪好了，先发给我看看啊，叫我审稿。我能咋说啊？我只能说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指导，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们抓紧调查，如果属实的话我们一定抓紧落实整改。如果您要发表的话，请您文责自负。啊，他们呢也都明白那么一点事理，知道犯不着硬碰硬，就这么折磨几个来回，看情况给他们塞个红包，花钱消灾了事。咱那个办公室主任啊，就是那个王主任，就被拍过一回。那回呀，是他的一个亲戚给了他一件酒，叫他放到了传达室，下班的时候呢他往车上搬，嘿，就叫这个蹲点的记者给拍了个照，说他一是提前下班，二是收受贿赂，把证据发给我。我回复说：一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提前下班？他离开办公室就是下班了，他到农村说事儿，是不是上班？上班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你这个记者也没有坐在办公室上班，不然你怎么能拍出这些照片来？二，你怎么知道那酒是收受贿赂？这贿赂是谁给他行的？啥目的？啥动机？咋能这么浮想联翩的就给人家定性啊？你呀，去写推理小说还能挣俩钱儿，就别当记者了吧。打发完这事儿，我就给办公室开会，我把他们狠狠地脚骂了一顿。都是干啥吃的？一点警惕性都没有，还不如我呢。别看我平常也犯迷糊，但只要一进镇政府的院子，我机灵着呢。
生人生车我搭上一眼就知道，这人能偷拍成功，那肯定是在院子里待了有些时候了，就不能上前问一句，看他不对劲儿，就把他撵走吗？
我默默的斟酒，以前在报社的时候也没少下基层，从不曾听到这些话。也是，怎么可能听到呢？